我们今天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一段的经文。如果没有打出来的话，那就请你听我念。你手上如果翻到的话，也请你也跟我一起。是在新约的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虽然我是用新译本在念，那你们手上有的任何的翻译本都可以。好，我们一起的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样各种善功，不可违谤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向众人表现充分温柔的心。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业诺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竟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裔。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地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你要远避愚昧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律法上的争执，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你知道这种人已经被盗，常常犯罪，定了自己的罪。我派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快到离哥波利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你要尽力的资助希拉律师和亚波罗的旅程，使他们不致缺乏。我们自己的人也应当学习做善功，供应日常的需要，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起的人都向你问安，请你问候那些因信而爱我们的人，愿恩惠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并求圣灵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落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都我们都很感谢神，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国家，每年都会提醒我们对神要存一颗感恩的心。我相信当你刚来的时候，又加上当你是信了主没多久，感恩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然后你会很期待那一天，除了吃的之外，能够有机会分享神的恩典，对神感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已经是来了十年了，二十年或者四十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说的话，可以很容易的变成一种的循例，失去了当初的色彩和它的意义。有时候会觉得啊，又是一个感恩节，好像每年都为着同样的事情在感恩。也有很多的时刻，特别在过去的一些的好几年几年，我们被一些的不稳定、一些的疾病的云雾所围绕住，有时候感恩的话实在说不出来，有时候会说要像今天这个样子，比如说像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是不是？我相信我们自己可能多少有时候会想有这种的念头，当然你可能也听到你身边的人也会这样的说。我想对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特别是 长大成人的孩子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感谢，我相信这是一定能够令到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但是如果他们在感恩之后，他们的言语、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违背了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价值观，你往往会觉得这些感恩的话慢慢就好像失去了它的意义。我想以这一些作为一个背景，我想和大家一起的探索一下，就是在两个感恩节制当中，就是去年的感恩节、2016的感恩节，然后到2017的感恩节，或者是今天这今年的感恩节，一直到明年2018年的感恩节，这一个中间的这段时间，我们是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在感恩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非常一些很感动的一些的话语，当然都是从心里面说的，但是感恩之后又如何呢？让我想起在我们家庭团聚的时候，有一个家人说了一些非常鼓励性的话语，但是过了一两天，甚至没有一两天，他的情绪又低落下去，导致有一个家人就在问了，他说他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他的信仰在他的话语里面表现出来，怎么忽然间过了 几个钟头或者一天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遭遇到这一个感恩，是不是感恩节是否也是如此呢？今天所看的经文，包括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都是跟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和祝福是有关的，是不是？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当然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要谢谢他，所以我们要有机会向他诉说我们对他的感恩，这也就是感恩节的一个很特别的特色。但是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指示，既然你领受了神的恩典，那你的回应是什么？这里这一段经文特别提到的这一个的回应，必须要在团体的生活里面要彰显出来的。首先我们一起的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我在这里借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这里讲了这样美好的赏赐，这样完备的恩赐，就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它的本身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我想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在感恩的节气里面，大家也经常会听见或引用的，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好的事情，一切美的，都是从创造天地的神那里而来的，是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阳光、雨水、生命、健康、居住的地方、我们的饮食、家人和朋友，这一些都是从神来的。用一个我们比较或者熟悉的一个叫做神学的词句的话，我们称这个作为生，这个是神那个普遍的恩典，就是这一个恩典是临到所有被创造的人，包括了你，包括我，这一些，这当我们讲了神的普遍恩典，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我们所要的，你想要的，你说神都没给我，神给了他，但是我没有，为什么？神不公平等等。但是我们要记得的，虽然我不一定得到我想要的，但是我所需要的，他这一位创造的神都充充足足的赐了给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个礼物，所以这位神有他的主权，他可以给，同时他也可以不给，这是他的那一个的主权。在这一个世俗的社会里面，世俗就是说一个离开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远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还是听见人说啊，要存一颗感恩的心。我相信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到这个时候你也听到一些人大家都说的一些祝贺的话语，要有一个感恩。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里说不清楚的，就是要向谁感谢，是不是？ 因为在工作的场所，往往你一说要向谁感谢，这就马上会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场面了。曾经有一个时候，可能二三十年前，你可以说我们要向神来感谢，大概大家都能够没有什么的疑问，能够接受这一点。虽然信仰可能不一样，但是能够接。但是今天大概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在一个工作的场所里面，也包括了学校的场所，能够说啊，我们要向神来感谢，因为这一个神到底是哪一个的神，谁的神，是不是？我们都知道需要有感恩，但是我们的矛盾、我们的困扰就是不知道要向谁感恩。但是我们这些在神家里面的人，这些属于神的儿女，我想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感恩的对象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这一位赐给我们一切好的礼物的神。在这一个的时期，特别在感恩节的时期，我们要说一声的就是谢谢他。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给我们看到神恩典的另外的一个层面。神将好的事情给了你，所以我们所看见好的都是从神来的，这叫做普遍的恩典。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在那里提醒我们恩典的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五节，在第五节这里说，他就救了我们。然后在这里的，按照上下文的话，就是在被救之前，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的方式，然后被救之后又怎么样？这是我们稍微看一下的，在第一、第二、第三有这些的话语啊，有之前是怎么样？我们有不顺服，有毁谤人，有争论，不温柔，不礼貌。所以，对我们这些没有认识神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和他和好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然而在神的良善、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的下面，他将我们从他的愤怒里面救出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我们时常有时候会问你得救了没有？然后你就如果有人问，就是我从什么地方被救出来？你有时候你一时讲不出口，是不是？总是问得救了没有？得救没？从哪里被救出来？但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正确的话，就是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他，然后他就将我们从愤怒之下把我们救了出来。然后在第四到第七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刚才念的也稍微的解释了一下，这一个被救出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就很简单的稍微把它解开来看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并且我们罪该得的一切的惩罚。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神就算我们是一个好人，神就算我们是圣洁，算我们是一个义人。这和我们的功德是毫无关系，因为我们也包括任何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功德的。但是因为被神算我们为义，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以前是和他远离的，是他的敌人，但现在我们是他的儿女，被领养到他的家里面，竟然成为了他家的一份子。他也将那个圣灵给了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够有那个永远的那一个盼望，成为了神生命的那一个承接人。这就是第四到第七节说的，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叫做特殊的恩典。刚才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说的是神普遍的恩典，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神的恩惠。但是在这里所特别讲的是那个特别的恩典，是这个救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感恩的节气，不是单单在感恩节，是不是？而是每一日我们都要想到神对我们的良善，对我们的怜悯，他如何将我们所需要的都供应给我们，如何的维持了我们的生命，并且他也将那个救赎给了我们，将我们从他的愤怒里面被救出来。 既然我们知道了，那又怎么样？我想我们都知道啊，我信得住，神拯救了我，然后又怎么样呢？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感恩是一个重复的一个组织，特别是在诗篇，我们看见诗人如何为了阳光和雨水在感谢神，并且也为了神如何将他的子民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在那里感谢神。你看见的是诗人为了神普遍的恩和那一个特殊的恩典在那里感恩。感恩是我们信徒，是神儿女的一个标志。所以在感恩的时期，感恩节的时期，为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物质的，让我们不没有缺少，我们在那里要感谢神。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神所给我们那些属灵的福分，因为在以弗所书也提到了神已经将天上所有的福气都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感恩的。当然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感恩节的信息，往往就停在这里了，是不是？我们要为所有的一切感谢神，为了我们生活的一切感谢，为了他拯救了我们感谢。在许多的教会，也包括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我们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做有些的分享，见证神如何的拯救他们。也有些的弟兄姐妹会分享神如何的供应了在过去一年他们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说好我们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再等到下一年的感恩节又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找另外的一些人在那里分享，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当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一个恩典，在这一个被救赎的恩典之后，提多保罗还在那里告诉提多有一些事情他要注意的。不错，我们是为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感谢，我相信这个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刚才的诗歌往往也都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第四到第七节又回到这里看的，就是这里是讲到他的恩典，但是围绕做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到第三节和从第八到后面，是讲着一种的新生活的一种的样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第一节第八第十四节里面用的一些的字句，随时准备做各样的善工，这是第一节。第八节是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工，然后十四节我们自己的人应当学习时时做善工。这里好像在那里提到神救了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些的恩典，然后你又怎么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要问的，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神拯救了我了，神拯救了我之后然后又怎么样呢？不错，感恩是一定的，但是这里明显的是提到另外的一个层面，是善功。善功是对周围人所做的好的事情，善功是一个有关群体的生活，是一个彼此关系的一方面。因此在这里给了你和我的一个提醒，他救了你和我，我们是这个被拯救的群体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是与群体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在2017年今年感恩节之后，然后一直到明年2018年的感恩节，在这一个年这两个感恩节的之间，我们对神的那个感恩一定要在人际关系里面把它彰显出来，不是单单口说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我想如果教会有聚餐，在你家里面有聚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时候在诉说你对神的感谢，我们很可惜的就停在那里，然后感恩节之后又回到以往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当你在那里感谢了神如何的拯救了你，如何将你从神的愤怒之中把你拯救出来，然后之后你的他对他的感恩一定要在人际关系里把它彰显。 现在让我们稍微把这个善功这两个字把它解开来，看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善功包括了哪些方面。首先我们回到的是第一节，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和掌权的要听从。我们在这里特别是要注意的是要服从和听从。当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又加上提多书的时候，你发现听从这两个字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要顺服，要听从。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顺服听从对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句话，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的孩子从小你就在那里教导他们要听从，要顺服父母，是不是？如果他小的时候你不教他们要听，要顺服，你把他当作一个王帝一样的在那里来供养他，来围绕他的话，他长大之后他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听从，什么叫做顺服？但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顺服和听从不是一个很喜欢的。我们喜欢听的是什么？我们喜欢听的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饶恕，和神怎么样祝福我们，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顺服听从在我们许多人的字典里面你找不出这两个字，是不是？我会特别的想到我们这一群在海外的华人是一个非常超越优秀的一个群体，非常的能干，也有许多的资源。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六年前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纪念，在不同的庆祝会里，海外华侨这个观念题目是重复的出现。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海外华侨的参与造成了推翻满清政府的一个力量。对着同样的一个群体，海外的华侨，郑中山先生说了一样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条龙，非常的圣猛，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群的散沙。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我们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因此对另外一个人要顺服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讲团队，团队总是觉得困难重重，是不是？一个人做事很简单，但是跟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状况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来听从别人，都不喜欢顺服。但是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群体，没有顺服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愉快满足的婚姻，没有顺服的话，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事工就是一场不停的战争，一群的斗争。如一个弟兄说，没有顺服就是一连串的政治波动，造成了群体的混乱。已经去世的台湾的吴勇长老，我相信许多人大概都知道，也听过，也看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讲道。在70年时代，他在圣地亚哥的一个退休会里面，最后的一个晚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北美的华人你们太骄傲了，他以这个就结束了那一次退休会。那是在70年时代，现在是2017年，我深深的感受到他的那一句话到今日仍然是非常的正确。因为今天北美华人的留学生比以前是更加的优秀，是不是？所以要顺服要听从实在的是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真在那里对神感恩，感谢他所赐给我们他普遍的恩典，感谢他赐给我们那个特殊恩典的时候，这一个的感恩需要在对别人的顺服听从上能够表现出来。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要说你要我来顺服要听从都不太容易，是不是？而且可以不是说不太，很不容易的。要我对一个在我上面的人，无论是年龄也好，或者他的职位也好，在我上面的顺服不难，是不是？顺服是小儿科的事，因为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真正的考验，你对你的同辈， 对那些比你更年轻的，你能不能够顺服？我想这是顺服的一个考验。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说，对年轻的人，你们要听从这些教会长老的。然后彼得马上加多了一句话，你们要彼此顺服。也因为是不容易，所以圣经才重复的提到顺服的重要。顺服最基本就是要看别人，要看你比我更好，看你比我更加的强，看你做这件事情可以比我做得更好。接下来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句，不可诽谤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向众人表现温柔的心。在另外的翻译本里是将温柔的心把它放在前面，要有温柔的心。怎么样温柔的心？然后不要诽谤人，不要与人相争，因为争论难免不了会导致一些关系的破裂，是不是？在箴言十八章的十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的简单的意思就是，当你使一个弟兄生气的话，你要与他和解，那就比攻取一个城更加的困难。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你不要因为争论导致关系的破裂。争论特别一些破坏性的争论，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争论，在那里指责或者是问责的种种的争论，对一个群体的生活是没有帮助的。竟然是没有帮助，这里就提的反而要什么？反而要温柔。这其实也不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一个吩咐吗？他说你要来学我，你要像我一样。要怎么样像我呢？要像我的温柔，像我的谦卑。温柔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地毯，让人随便的来踩你，那不是温柔的意思。温柔包括一个容易被人带领的，容易在那里受教的，容易能够听别人的，然后说话的时候对人不是刻薄的，也不是很苛刻的这些的语气。这里我们也想想，温柔是一个行为呢，还是一种的态度？当然我相信这里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可能你看这些经，看这段经文，然后你看新约的一些的教导，也包括旧约讲到温摩西为人极其温柔谦卑，是不是？这里是讲到好像也是一个行为，是不是？我们要教孩子要温柔，怎么样温柔啊？不要对人粗暴，讲话不要去伤别人。我们都要学习对人温柔，无论是小孩或者是成人。如果你说这是只是对小孩说的话，耶稣不会讲那句话，你们要效法我，我心里如何谦卑，是不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对人的温柔。同时我也越来越感觉到温柔也是一种的心态。如果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对别人是恩慈的，对别人是不粗暴的，那我一定会在我的言语我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拿母亲来讲，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各式各样的母亲都有，不能一概而论啊。正如在有一个时候，那有一个年代，我们还可以说你看天父爱你像你父亲爱你一样，但是二三十年前开始我们都不敢讲这句话了，是不是？因为这一句话反而令到都会令很多的人对天父有一种的反感，是不是？母亲也是一样，但是一般来说母亲能够温柔地对待婴儿，因为母亲的内心有那种温柔的状况。如果这个母亲的里面有的就是愤怒、怨恨、气、不服的话，她一定会无缘无故的很小的事情就会对孩子吼叫，导致今天在家庭里面经常看见那些的暴力。不错，行为是有问题，在行为有问题之前，我们心态先有了问题。没有一颗温柔的，就是没有一颗温柔的心。如果我要有一颗温柔的心的话，我一定要学会在那里接纳别人，特别是接纳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或者甚至我不喜欢的人，接纳我所在的处境里面。 在接纳你，在对你温柔的时候，我就不会硬性的将我的偏好、我的看法、我的标准，甚至我的信念强迫在你的身上。在这里又提到了另外的一点，不可诽谤别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当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老实说有一点惊讶。这里说就是你对人要有礼貌，有礼，要有礼貌，是不是？圣经说对人要有礼貌，蛮怪的，是不是？当然礼貌是相当的主观，按照文化而言，是不是？如果你去日本，看见人在吃拉面的时候，在那里稀稀拉拉的，哇，你觉得你会说呀好，他会欣赏这个面。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或者在外面这样子吃面的话，被人家笑的，这个人一点礼貌都没有的，是不是？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对人要有礼貌，我相信我们很多在最近几年在去过中国的话，你都会看见很多的标语，其中的一个就是对人要有礼貌对待人。我去到中国，我蛮喜欢的就是看这些标语啊，我觉得这些标语非常的有意思。我很佩服这些想出这种标语的人。我时常在怀疑这些人啊，写标语的这些人一边在想，一边手上是有本圣经在他的手上。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看这些的标语你用来做讲道的题目是多好，但是问题是大家看惯了，根本都看不进去。所以我问他八年八尺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
八年八尺
八荣八耻。然后又有人核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然后我就尽量的一个一个数给他们听，是不是？然后最近这一年又多了很多的标语，是不是？但是其中的有一个是讲到对要有礼貌的对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对人的礼貌，这些的礼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尊重已经慢慢的在社会里消失掉了，不是单单在那一个社会里，也包括在我们的这一个社会里，所以才会有这些的标语来提醒大家要有礼貌的来对待人。在社会里面我看到了学生不尊重老师，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还记得大概有三四年前，可能再早一点，那时候我在第一次在国内坐地铁，我上去了，然后很快的就有一个年轻人就站起来让我坐，那当然我很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一个阶段，但是他站起来我就在那里推我旁边的一个弟兄说，哎，不要推，你就坐吧。好，过去这一两年又还是坐地铁，是不是？但发现有一个现象，地铁每一厢都有一个座位专门是给老人家或者是给人、需要帮助的，是不是？那个都是坐满了人的。然后你上去的时候，就像我这些年纪大的啊，上去人家看都不看你的，当然我也不会盯住那个座位看住他，是不是？我也没有这种的胆量，是不是？但是感觉到有一些的礼仪好像慢慢慢慢的就好像就消失，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有一次也有人特别站起来让我们年纪大的来做，就是这些都是很感恩的。所以有这些的标语要来提醒我们，看到的是学生不尊重老师，雇员不尊重雇主，市民不尊重领导。礼貌和尊重我觉得是分不开的。我时常在那里提醒我尊重人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的成就，也不是因为你的表现或者你的职位，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形象所造的。因此当我看你的时候，我看见有神的那个形象在里面，虽然是一个被歪曲掉的形象，但是那个形象还在的。当我相信在你的里面有神的形象的时候，我就相信你是在那里，不单单你要反映神，并且你要在那里代表他。就算你代表他不好，你还是一个代表，是不是？因此当我看见你是在那里代表神的时候，我就绝对不敢对你随便的说话， 我绝对不会敢在那里对你的吼叫、对你的不礼貌、对你的不尊重。我想这是我每一个人都需要培养的，就是我们对人的那种的尊重。而且另外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在圣经的教导，我对神的那一个感恩，也一定要在我对人的尊重、我对人的礼仪上、礼貌上反映出来。然后再往下面看，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分门结党很明显的在说，在神的里面，神要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而不是分门结党，而不是分裂。分门结党就是我有我的想法，因此我要找一批的人来认同我的想法，来做我个人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导致教会这些分成了不同的派别，这是属于某人的，这是某另外的一批人的。好，这些都在圣经的那一个标准下是错误的。神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正如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要有个合一的心，是不是要合一？但是当我讲完这一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提的，不要以这个做借口，在那里压抑任何与我们不同意的那些的声音。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同工，特别是年轻的同工，不敢轻易地说出内心的话。如果他们在一群的长辈的当中，在说出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受，而且他内心的感受跟长辈的这些观点意见是不一样的时候，长辈往往就会说，这不好，你是在那里要分裂教会。分裂教会的这一个罪名是没有人敢承担的，特别在那个环境里，如果是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同工，一被戴上这个分裂教会的帽子的话，大概这个帽子一辈子就会跟住他了。往往就是用，很容易就说啊，你在分裂教会，然后呢，令到人不敢讲话。不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当然，当我们在那表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有时候会导致分裂的一些的后果。但是不要因为怕，然后呢，什么话都不敢讲了。我想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在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三到十五节也提到一些蛮特别的。他说：“你要经历的支柱希拉、律师和亚波罗的旅程，使他们不知缺乏。我们对神的感恩，对他那个普遍的恩典，对他特殊恩典的感恩的表现是什么？是在那里要彼此的关怀。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榜样，他要科里的信徒帮助希拉、律师和亚波罗。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这个旅程一定跟教会的事工或者跟宣教是有关的。科里信徒对他们两个人的资助一定也包括了金钱上的帮助。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转过来祝福别人。这是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神祝福了你，好叫你能够祝福别人。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故事，他在某一个地方服侍了之后，他得到了一些他没有预料的期望的一些的讲员费。然后之后他又到了一个宣教士的家，在那个家里面发现宣教士的家庭的状况，但是没有讲，但是他发现了这个烤箱、微波炉这些都是又旧，然后也他们不能用的啊，就是有点放在那里，你要用也不能用，要丢也有点舍不得丢。然后当这个传道人他在思考他得到了这一批的费用的时候，没有想象没有预料的时候，又看见这宣教士的一些需要，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将他的钱就给了这一个家庭。他说：“你们拿去买一些你们所需要的。”我们深受到神的良善与怜悯，我们也要学习来慷慨的来对待我们四周的人。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教会，任何的一个教会在很多地方的所超越的，我们做得很好的，但就是我们彼此的关怀必须要超过 好，你保重，我会为你祷告的这一个层面，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做的啊，我为你祷告。但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多一点？让我们来学习更加开放自己的一些家，让那些孤单的、有缺乏的人可以到我们家里面来享受家的温暖。好像我们看新闻，大概也看到最近北京又出了些的状况，令到一些外地的工人需要离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在很寒冷的冬天，他们需要离开，他们的房子被强迫的被拆掉等等。在那个冬天里面，又有另外的一些的群体，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会，出了一些的声明，有一个很长的一条的清单。啊，在这些的地方，你可以来，我们可以收留你，免费吃住几天，然后也可以帮助你免费的让你来保存你的行李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关怀的那种的表现，而不是说，哎呀，你真可怜啊，怎么办？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有些的行动，我想这也是我们都可以做的，是不是？超过保你保重，超过我为你祷告。学习开放自己的家，让那些孤单的、有缺乏的，可以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享受家庭的温暖，也可以在金钱上资助那些生活上有需要的人。神将一些的钱财给了你，不是单单要你能够好好的用啊，自己享受，不，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神更要紧的是让你祝福了你，让你能够去祝福别人。我相信，在过去的这几天，我们都为着神所给我们，无论是个人的，如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为神所给的教会各样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要在那里感谢神。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的一个标志。当我们的生命里缺少这个感恩标志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好好的检讨，我在哪里出了状况，在哪里出了问题。感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为了一切物质的丰富要感谢神，要为了与神和好的这个恩典要感谢神。有时候我们这一个特殊的恩典与神和好，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好像变成理所当然，然后我信了耶稣了，等很好了。但是你有没有稍微想过一下，如果我今天将你这个信仰拿掉的话，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来想一下，或者能够叫你和我，能够每一天能够欣赏到与神和好这一个恩典，被神拯救的这个恩典，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也知道有许多的信徒在感恩节会去一些慈善的机构，来帮助分派食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给街边的这些流浪的人，这些都是很好。这些都是善功，这些都是神喜悦的。然后在今天的经文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我们对神的感恩也必须在每日的生活里，在这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在这一个群体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表现出来，能够学习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有礼貌来相待，彼此的关怀，这是我们对神感恩的一个的表示。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些的思考啊，默想的时刻。我相信在这几天，你已经都在那里重温啊，神所给你各式各样的恩惠，那些普遍的恩典和那一个特殊的恩典，如何将你从神的愤怒里救出来？或者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想的，除了对神感恩之外，我们在生活里我要怎么样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基督徒的这一个教会这一个的群体的里面，顺服彼此的 以礼貌来对待，一个温柔的心，合一的心，彼此的关怀。有没有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是比较弱的，你需要神帮助你把它做得更好，也要为了神给你的能力让你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你要感谢神。好吧，我们就个人用自己的话语，我们的言语来向神表示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天父，谢谢你随听也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声，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对你的感恩在这一年的里面能够在我们这个群体的生活里能够表现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